他不是没有思想，他的思想不是像野马一样，他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。所以呢，现在他的思想和他的情感就能够支配这个人，结果身体呢就能够发挥思想所要，就能够执行他的魂，就是思想、情感、意志所做的一切的决定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人，也是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人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么人有的那个原来那个情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局。不过很可惜，人犯罪，你知道人吃了善恶树果子，人并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神告诉亚当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神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吃，但如果你吃那个禁果的日子，那天你一定要死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亚当吃了果子没有死，他又活了900多岁，900多岁以后他才躺在坟墓里面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说错了吗？没有说错。当他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他犯罪的那一天，你知道他就和生命隔绝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人灵魂体的三部分，那天灵已经死了，灵是那天就死的，因为灵乃是与神来往的器官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知道说有生命树是用基路伯的火箭把它包围起来，从现代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再也不能亲近神，所以人就和生命树的生命隔绝。什么叫做死呢？死就是与生命隔绝，而人和神来往的机关本来就是我们的灵。所以呢，那一天吃这个果子日子必定死，那就是告诉我们那一天这个亚当他的灵死了，他最里面的灵死，就好像我们的眼睛死了，已经失去功用，眼睛还在，但是我看不见，和这个看得见的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隔绝，没有知觉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知觉，因为我眼睛死了。那么亚当吃那个果子那天果然死了，怎么死的？他的身体还活着，但是呢，他的灵已经与神断绝，已经与神完全失去那个知觉。那么一直等到900年以后，这个死才从圆心达到圆周，死才从最深处慢慢扩展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现在亚当不光是老了，最后亚当也死。亚当为什么会老？亚当为什么会死？因为死老早在他犯罪那天就在他里面已经发动了，那个死是从中心慢慢的扩散，达到他的思想，达到他的情感，达到他的魂，慢慢污染他的思想，污染他的情感，污染他的意志，最后呢也污染了他的身体。什么叫癌症？癌症就是最大的污染。今天为什么有癌症？因为一些化学的污染。所以我觉得很稀奇，今天很多人反核，但是很少人反化。严格说来，今天许多的癌症根本是化学污染带给我们。你看今天许多癌症很清楚，很清楚。那因着这个污染，到最后怎么办？到了最后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，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。为什么？什么叫做癌症呢？癌症严格说来就是死在它里面工作，再工作，慢慢的就把老化带给我，慢慢的弟兄姊妹就把死带给我，而最后呢，亚当就躺在坟墓里面。所以现在你能明白这个死亡做工的过程是怎么样？过程是从我们的灵开始，然后呢污染我们的魂，最后呢污染我们的身体。所以死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，到了最后900年以后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亚当果然躺在坟墓里面。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是这样一件事。那么现在什么叫肉体？肉体就是指着被罪污染的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加起来，这个叫肉体。 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。我们已经人类堕落被污染的魂和污染的身体这两个加在一起，在圣经里面称它做肉体。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两个效应。第一个效应就是膨胀的效应，第二个效应是颠倒的效应。什么叫做膨胀的效应呢？那么我们知道，这个本来人没有堕落以前，本来人没有犯罪以前，那么如果他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，那么自然呢，圣灵就住在人的灵里面，然后就支配我们的魂，再支配我们的身体。那么这个是正常的创运作，这个就是个正常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就完全照着神当初的旨意。那么现在呢，人犯罪，那么那个魂呢是有头的，魂不是没有头，有人来管他。那么人一堕落以后，你看这个头就没有了，这个头就没有了。本来呢他是在那个灵的遮盖底下，这个灵呢是受圣灵的引导，那么生命树的生命如果进到它里面，那个生命就代表基督的生命，就要掌管我们。那现在人不要生命树的果子，现在人的灵又死掉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还剩下的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。那么现在要注意了，本来呢是神做我们的娱乐，神做我们的保卫，神做我们的一切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圣灵在那里管理我们，然后圣灵给我们喜乐，圣灵在那里保护我们。因为你知道，现在人的这个人的魂呢是在圣灵的管辖界，这灵呢是在灵的管辖界，灵呢是在圣灵的管辖底下。所以呢，这个人可以说是有头的，这个人可以说有保护的，有伞的。这个人呢，完全在圣灵或者在灵的这个遮盖底下。那么这样的这个魂的发展呢，就是健全的发展，是个正常的发展。那么现在因为这个魂灵呢已经失去了它的功用，已经没有功用了，那么本来呢神要来保护它，现在你像该隐一样被离开了耶和华的面，现在他怎么生存？他要开始保护自己，所以人就造了第一座城。人现在就开始用集体的力量，人觉得一个人不能达到目的，现在我们需要集，我们要找一般的同志，我们要找一般这个志向相同的人，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联合起来，我们保卫我们自己，这就是人开始自卫的行动。那不止人在这自卫，人要开始娱乐自己，所以你记不记得人就发明了音乐，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看见。那么等一等呢，你看见人也发明了武器。那因此这个缘故呢，这个魂呢、就要特别特别的发展，要特别发达才可以，否则今天你怎么生存？所以你就看见说，这个魂就开始有了畸形的，不光是膨胀，而且有畸形的发展。现在你看见神不能做我们保护了，现在我们自己要开始保护自己。所以严格说来，人本主义也好，人文主义也好，最早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人堕落犯罪以后，这个不是最近的产物，不是。你如果读圣经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为什么人要讲人本主义？为什么人要讲人文主义？为什么要？那就是他基本的假定没有神。如果有神，他就不讲这些。那么现在呢，一点都不错。当这个人没有神，没有指望，当人与神完全隔绝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人只好发展无神的文化，人只好过一种无神的生活。那么这个就是早期，如果你读圣经，该隐你看该隐后裔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。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的过日子，这个我们读圣经都很清楚。这个生活，这一种的生活，你难怪这个魂要膨胀，否则他怎么生存？他怎么生存？这个可以说是个本能，你不膨胀也得要膨胀。今天我们笑，有的人会膨胀，我们忘记了，今天每一个人要生存，他基本上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你知道，经过了几千年或者几千年，自从人堕落以后，那么到了今天，你就知道这个魂就不只是发展膨胀，而且是畸形的发展。那么这个是被罪污染的结果。你知道人的思想本来是最敏锐的， 但是自从被罪污染了以后，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，然后你看见无神论就产生了。人不只要说出，人不只不相信神，而且人能创造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学问，证明给我们看说宇宙中没有神。然后你问他们的话，他们可以用许许多多很多很多道理能把一个人说服。他会问一个问题，他说请你告诉我，如果神是万能的话，神能不能造一块石头是他自己不能推动？你明白这句话吗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能不能画一个直的曲线，或者你能不能画一个弯曲的直线？你如果真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，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解答的。但是今天呢，为着要把这个无神论这个理论要把它组织起来，要有一套很精密的理论，包括一些科学的证据里面，包括进化的这些通通在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说到了20世纪，这个已经自成一家了，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大的学问了。而且今天如果你到美国大学去，几个最大的大学，你去找那些科学家，找那些哲学家，你发现10个也许有8个他们就是相信这个理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，因着罪的缘故，人巴不得没有神，所以慢慢的你看见人的思想就被扭曲了。慢慢的人说宇宙中没有神，慢慢的弟兄姊妹，有人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死了。我记得我离开家，刚刚离开家的头2天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，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根本睡不着，非常的想家。这个在那里稍微安静下来，父亲母亲的影子都几乎都能想得起来。但是后来忙碌了，后来为了读书的忙碌了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我大概是一个礼拜，大概没有多久以后，慢慢就淡了。过了2年，信还是写的，但是慢慢就，你如果父母没有，不是看照片，你要想一想，好像很奇怪，那个样子不容易想得起来。等到过了10年，我再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见到父母几乎都不认得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是因为离开太久，离开也太远。经过这么多年来，弟兄姊妹，人离开谁？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慢慢的人淡忘，人慢慢对神的感觉淡了，并不是宇宙中没有神。那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，那个罪就污染了，就扭曲了我们的思想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情感也被污染。本来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，爱是非常圣洁的，婚姻也是非常圣洁的，但是因着罪进来的缘故，许多的真情就变成了情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一些的情形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意志是最坚刚的，对于神的旨意要说是，对于罪要说不，对撒旦要说不，但是现在刚好翻过来，人对于神撒旦反而说是，对罪反而说是，对神反而说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马克吐温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戒香烟是最容易的一件事，他说我已经戒了200-300次，你就知道他根本没有戒成功。为什么？虽然他是很有名的幽默大师，但是呢，他的意志是最薄弱最薄弱的。所以从这里这种姊妹，你就晓得人堕落犯罪以后，这个人的这个意志、人的思想、人的情感就变畸形发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经里面怎么形容我们的肉体非常有意思。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圣经不光是用亚玛力人形容肉体，圣经也用摩亚人来形容肉体。那么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四世纪里面有一个摩亚王，他叫伊基伦，伊基伦的意思就是肥牛的意思，是非常非常肥又肥又胖的，所以后来那个